这是基督福音信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林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姻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有能力解决冲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劳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婚礼之后的节目主持人，我的名字叫肖佳丽，在这儿呢，欢迎您收听我为您主持的节目。那今天呢，在婚礼之后这个节目中呢，我也会继续的跟大家谈谈男人和女人的差异。因着我们了解男人和女人这些个本质上的差异呢，可以在婚姻生活里面呢，让我们有更多的反思。今天呢，我会跟大家谈到在情绪表露这方面，男人是怎么样表露他们的情绪的呢？女人又是怎么样表露他们的情绪的呢？其实啊，说穿了，我觉得男人根本不善于表露他们的情绪，喜怒哀乐他觉得他自己知道就够了。可是女人呢，刚好相反，女人的喜怒哀乐呢，都希望呢别人能够知道，都希望呢借着表露这种情绪呢，让有更多的人呢关注他。哇，在本质上男人和女人就有这样大的差异，所以呢在这个婚姻生活里面呢，要磨合呢，也就是说呢，更需要爱，更需要耐心，更需要一些时间了。那朋友们，今天呢会跟您谈到在婚姻生活中男人和女人不同的表露情绪这方面的差异，也会有好听的诗歌，还希望您呢预备好圣经。我也希望跟您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让圣经里面的话语呢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行事为人，怎么样敬拜我们的上帝。那我们说到男人女人在情绪上的差异呢，通常都会在沟通上呢弄出很多问题来了。当女人这边情绪起伏很大的时候，男人那方面呢好像完全显露不出任何的迹象，男人好像石头一样，不为眼前的这些个情绪呢所动，也不会把它表露出来。这让我想起了一首歌，应该是70年代吧，美国有一首非常著名的歌，就是说到一个男人呢形容自己是一块石头。那这首歌词呢可以形容这个男生的心路历程，很贴切。中文的意思呢大概是这样子的，是说到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是一个12月的深夜，我一个人单独在房子里，我从窗口往街上看，我一点都不需要什么朋友，朋友有什么好呢？ 朋友只会带给你痛苦，我不需要朋友。我内心有的感觉早已经不存在，我不想被打扰，这已经麻木的感觉。如果我以前没有尝试过爱与被爱，我就不会哭泣。我是一块石头，我是一座孤岛，我用书本歌声来保护我自己，我躲在我的房间里，那是让我感到最安全的地方，因为我不用接触任何人，别人也不会来干扰我。我是一块石头，我是一座孤岛，石头不会痛苦，孤岛也不会哭泣。那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对男人一个很贴切的一个描写，也把男人内心的那种孤单冷漠的心情呢完全表露出来了。那值得注意的是，这首歌呢是70年代的歌，歌词说的这块石头呢是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啊，用书本啊歌声啊来隐藏自己的痛苦。那我们想一想，现代的婚姻里面，现在是21世纪，男人呢不一定再用这种读书的方式来逃避。我们都知道今天的男人用什么方式呢？社会能够接纳的呢就是电视、电脑、上网，甚至运动或者是工作。那如果一些不好的方式呢，可能就是借着喝酒啦、滥用药物啊等等。然而不管是正途的或者是有害的，他都指出了这个男人的一个基本的心理，就是情绪不要外露。那我想到女人在这方面跟男人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女人的情绪啊，不但让人很容易感觉得到，有时候呢更让男人受不了的是，女人的情绪变化跟天气的变化差不多。这些情绪变化其实跟他们的生理呢是有很大很大的关联的。每个月女性月经来临的时候呢，就会造成身体荷尔蒙分泌的变化，因而影响女人的情绪，就是变得不太稳定。那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另外呢，也许是先天上帝在创造的时候呢，就是这样把女人造的那样子，感情丰富，情绪多变，那么做男人的也只好要照单全收了。那刚刚我也说了，这种情绪上的不一样，男人和女人的不一样呢，会在沟通上弄出很多问题来。当男人不露痕迹的时候，女人呢却把自己的七情六欲呢都表露出来，甚至他们希望借着这种情绪的表达呢，要他们的丈夫呢了解他们，安抚他们的情绪。但是往往换来的呢是没有任何的表情，也没有任何的回答，好像石头一样的回应。那么这个时候女人内心的痛苦呢其实是可以体会的。在台湾呢有一位心理学家，他说过一个故事。他说某一个太太呀去找婚姻辅导专家，说他很想跟先生离婚。这个辅导专家呢开始听的时候以为是一般性的家庭问题，譬如暴力啦、外遇等等，但是呢却发现这位妻子提出离婚的要求呢越听越不是这些个一般的问题，不是暴力也不是外遇。据她的描述说呢，她的丈夫不喝酒、不抽烟，也不沾花惹草，而且准时上班、准时下班，每个月按时将薪水袋交给老婆，可以说是一个很模范的丈夫了。那还为什么要离婚呢？这位太太讲的让这个心理辅导员呢会心的微笑。为什么呢？他讲的这个事啊，可能是很多男人都犯的一个毛病。他们家是这样对话的，这个妻子说，老公你今天忙不忙啊？丈夫说不忙。妻子说那你累不累呢？丈夫说也不累。妻子说今天办公室有什么事情啊？没什么大不了的事。那妻子转个话题吧，她说好，你告诉我你要吃什么菜。 丈夫说，什么都可以了，你做的都可以了。吃了饭，这个妻子呢，希望能够跟丈夫呢谈谈今天所做的菜，想知道一下丈夫的感受，说，喂，那今天的菜你觉得好不好吃啊？先生说什么？还好了，不错。太太说，要不要看电视啊？这丈夫说，都行了，无所谓。这个妻子呢，拿着这个遥控器，再讨好的问他说，好，你告诉我看哪一个台呢？丈夫说，我也不知道啊，平常也没怎么看节目。妻子说，那到底你想看看什么呢？丈夫说，都行，也都差不多吧。因着这样的描述啊，这位辅导专家真的明白，这个丈夫没有什么不妥，可是呢，在婚姻里边呢，却是大大的不妥。想想看，如果谁嫁给这样的丈夫，像一根木头一样，能忍受多少年呢？这就是他妻子提出离婚的原因，因为他再也不想过这种乏味的婚姻生活了。在网络上呢，也有一篇打油诗，相当的有趣。是一位医学教授洪教授写的，听说他写的《健康幸福三部曲》呢，在网络上呢有很多人阅读。他呢提及男人的一个心理问题，他用四句话概括了。他说，男人有泪不轻弹，男人有话不爱讲，男人有病不去看，男人有家不爱回。好了，我们想想，如果男人想要有健康的身体，他们最好怎么做呢？洪教授也提供了答案。他说，男士要想身体好，下班回家半小跑，一杯清茶一张报，夫妻灯前把话聊。哇，男人天生就是一颗石头，一块木头，是不是他们天生就是这样子，不能够改变呢？也没有人能够改变他们呢？那我想不是的，对不对？这是一个习惯性的问题，开始的时候没有改，那往后呢就不容易改。所以我也在这儿呢可以跟我们的朋友们分享，当我们家的男孩子啊在家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呢，尤其是做妈妈的呢，要跟男孩子多说一些心里话，告诉他女孩子他们心里面的一些渴望，比如我们的孩子将来要结婚，要恋爱，要去约会的时候呢，妈妈也可以跟他说，其实啊，女孩子的心理啊是这样子的，她们很希望别人能够关心她们。其实啊，女孩子啊，她不只是希望谈恋爱的时候被你们这些男生关注，在以后的生活里啊，她更希望能够多亲近你们，多跟你们表达。在这方面，儿子啊，你准备好了吗？可能呢，你会觉得现在呀，跟女孩子在一起，听她讲话都很可爱。可是，在婚姻生活里面，女生也是要讲这么多话的。在心理上，你准备好了吗？你愿意跟她常常讲话吗？愿意借着讲话了解她的内心吗？如果这些个事情没有人教她，没有人告诉她，那么她就会像大多数的男人一样，成为一颗石头，一块木头。那么在男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告诉他一些男女不一样的地方，在感情表达方面这些诧异的地方。我相信长大之后，这个男生呢会是一个能够善于听女孩子表达感情的一个好丈夫了。我们说上帝造人就是要人与其他的人建立关系，和其他的人要生活在一起，对不对？我们这个婚姻制度不正是让一个完全和自己不一样的男人，或者是完全和自己不一样的女人生活在一起，对不对？男人如果愿意踏出自己的孤岛，开放自己，对于自己，对于人家，对于家庭呢，都会有很大的好处。 因为男人确实也不需要把自己困在孤岛上嘛。
亲爱的主，你是良人，我是幸福。亲爱耶稣，我亲爱的主，你是我们的渴慕。哦，我的良人，我愿意也属于主，哦，我们两情相悦，朝朝暮暮，领我同奔天
朋友们，今天呢，我在这里邀请您跟我一块儿翻开圣经的《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七节。在这里啊，我向大家介绍第一座花园，《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七节。第八节的经文说，耶和华上帝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上帝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 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十三节说，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西底节，留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十五节经文说，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朋友们，这几节经文告诉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座花园。哇，这个花园不但漂亮，而且很有用处。我们都喜欢欣赏美丽的花朵，茁壮的树木，也喜欢吃园子里面采收的蔬菜和水果。但是你也应该纪念到，是谁创造了这世界上的第一座花园。世界上的第一座花园名字叫做伊甸园，它是上帝所建造的。上帝让人类的祖先亚当负责看守管理这座花园，也告诉我们呢，伊甸园里面呢有许多树木和可口的果实，其中有两棵树的名字非常特别，是不是？有一棵树呢叫做生命树，还有另外一棵树呢叫做分别善恶树。上帝告诉始祖亚当说，园子里面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绝对不可以吃。上帝呢也告诉他这个后果是什么，那如果你吃了就必定会死。上帝把各样的飞鸟和走兽都带到了亚当的面前，还让亚当帮这些动物取名字。亚当一面为动物取名字，一面认识上帝奇妙的创造。不过呢，在所有的动物里面呢，他却找不到一个自己的同类，因为只有他一个是人类啊。没有同类，可以说没有真正的朋友和他来作伴，或者是来帮助他。那当然，亚当在这座美丽的园子里面，他有工作做，有食物吃，但是啊，还是觉得缺少了一点什么。所以上帝说，他要为亚当造一个帮助者来帮助他，这样啊，亚当才不会觉得孤单。我们看到亚当是慢慢的被上帝带着不断的成长的，是不是？给他工作，然后呢，启发他的智力，让他为动物取名字。最后呢，亚当还会想到，哎，怎么没有人和我一样呢？他也知道了缺乏。由此看来呀，我们人呢，都有缺乏，我们需要有同伴的互相的帮助，我们也需要有同伴跟我们一起分享。在这个时候呢，我愿意跟朋友们呢一起来谈谈这个问题。这是一位听众朋友写给我的，他说，我的妻子长期患病，我该怎么样面对？那我希望借着这个问题呢，我们大家都重温一下，在结婚仪式的时候，我们都会宣读这个婚姻的誓词，对不对？里面有提到，无论对方是健康的或是疾病的，我们都要爱护他。所以这位朋友，他身为丈夫， 或者是一位女士有一位多病的丈夫，我们总要时时的要祷告主，也要加倍的爱护关心照顾自己的另一半，要多为他代祷，因为在生病的时候他是最软弱的，我们要借着代祷托住他，同时呢也要成为他病痛中的同行者。那这样子对有病的另一半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扶持和鼓舞，他的病情呢也比较容易好转。当然了，一个人孤军奋战肯定很痛苦，这个时候我也建议朋友们，如果你教会里面有相熟的肢体兄弟姐妹，也要告诉他们你的需要，让他们为你和你的另一半祷告。如果是你还没有信主，没有教会生活的，你要多联系自己的家人兄弟姐妹，让他们常常来探望你们，扶持你们，使你们两个人都得着亲情的扶持。要知道，长期爱护关心生病的另一半不容易，但是让我们都记得，你这种付出呢，会使你的婚姻生活里面呢，这个爱呢会更坚强，同时呢，你这种辛劳付出也会得着上帝的嘉许。朋友们，谢谢您收听《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又来到尾声了，很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那今天呢，我也邀请朋友们有空的时候写封信给我，告诉我您收听《婚礼之后》这个节目的一些感想，或者是您在婚姻生活中您有美好的经验吗？或者是有很难解决的问题，也都可以向我倾诉。我的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我的名字叫肖佳丽，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vohc.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了。朋友们，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给我们一些回馈，您的回馈是鼓励我们节目主持人和所有的工作人员知道我们在节目中跟您分享的信息得着听众朋友的欣赏，或者是有不足之处也可以改进。好了，今天为您预备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到这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一家人，下一次再见。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